天灾人祸，世界滑向深渊，善恶征战，教会经历考验，圣经预言揭示真相，打开结局，展现未来。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学预言，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学预言。我们在上一讲啊，研究了启示录第十八章呼召上帝的子民走出巴比伦，因为巴比伦的命运呢注定是要覆没。那么从巴比伦城出来，那得去哪儿呢？那么第十九章啊，就给我们这样的答案，把这两个大城啊做一番比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十九章的学习，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感谢你在启示录中间不但是向我们指出巴比伦归入沉沦的悲剧，也向我们展示进入天城的喜乐。在我们今天继续的学习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恳求圣灵带领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如果我们从篇章结构上来看，那么启示录的第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一直到十九章，这个是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整体它包括了什么呢？哎，它说明了这个第三位天使所传的警告，那么就是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这样的人要受到双重的惩罚。那么第一层呢是上帝的大怒，这就是七大灾。十五章和第十六章就是对末后七大灾的描述。那么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就是承受七大灾的惩罚的巴比伦，他的历史渊源，他如何与世界融合演变呢，成为巴比伦，以致最后倾倒。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十七章十八章是承受七大灾惩罚的这个对象。那么这个第十九章啊，也是继续十七章十八章进一步的来描写天上对于巴比伦所受的惩罚做出的反应，以及在七大灾之后，这个巴比伦大城、这个兽和兽像、这个假先知等等，这一切人他们又是如何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受到再次的加倍的惩罚。第三位天使既然说从今以后那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那么他们的福分在哪儿呢？所以在这个第十九章就进一步启示这些人他们的福究竟在哪里。所以这个第十九章呢，他就向我们展示听从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和违背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他们各自的最终的结局。有了一些这样的基本认识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来详细的来看第十九章。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上帝，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做宝座的上帝说，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天上啊对于这个大淫妇受到惩罚之后所有的反应。这里对于群众啊是表明许多的意思，那么究竟是许多人还是许多的天使呢？那么我们要明白，这个时候呢义人还没有升天，所以天上的这许多的群众呢，它应当是指天上的居民，那么我们更确切的说呢，应该是指天上的天使。这个词呢，它在 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十一节在描述许多天使的时候也是用的同样的一个词，他们发出赞美耶和华的呼声，因为救恩荣耀全能都是属乎上帝的，而且呢，上帝对这个巴比伦大淫妇啊进行了公正的判决，也给上帝的仆人伸冤了。就套用我们在地上的话说，这个天上也叫做拍手称快。你注意到这个七位天使啊，他们是执行七大灾的这个天使，所以在上帝的宝座前面俯伏敬拜赞美的人中间呢，没有他们，而只有谁呢？只有24位长老和四活物，因为他们奉差遣去清降七大灾了。这里边说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个永永远远并不一定是指时间上的永永远远，而是说它在功效上就是彻底把它烧灭了，烧的没有什么东西可烧了，那么这个火也就停下来了，烟也就不再往上升了。第五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上帝的众仆人呢，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上帝。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一段的描写似乎是向前瞻，而且在写法上面呢，似乎也是引暗示启示录第十四章的第二节，那个地方也是说天上有声音，像什么呢？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这个声音从何而来呢？哎，那是144,000人他们所唱的歌声。所以十九章这里说听见的也是群众的声音，又像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所以我们如果判断说这就是展望到将来一人得救了，那么144,000人他们所发出来的赞美之声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他们也和这一位君王在一起。他们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羔羊婚娶的这个时候啊已经到了。那么羔羊要娶谁呢？显然呢，不是在娶这个唱歌的这个群众，因为这个群众在这唱歌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他要新婚宴的时候快到了，这个新妇也是自己预备好了。启示录自己在21章第9节对这个新妇呢有一个解释，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了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就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已经解经啊，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个心腹呢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么这一幕是在描写什么？是描写被拯救到天上的义人，他们要来庆祝啊，基督这个羔羊要把这个新耶路撒冷取回来。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天国的京都，记录在第21章对他，包括22章对他有很多的描写。那么我们啊，从中间抽出一节经文来看它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啊一样东西。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他从天降下来以后，第22章第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说在河的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所以我们从这个圣城啊，我们发现它这儿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那就是生命树。自从亚当犯罪以来，人类呢就被赶出伊甸园， 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就被封闭了。那么人类得熟之后，他就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从前因为亚当的犯罪而取消的、封闭的那些给他们的特权，现在呢又都重新的开放还给他们。所以我们从这个特征啊，能看出所谓的新耶路撒冷，它不是别的，正是上帝在起初为人类所安设的伊甸乐园。实际上呢，这个乐园在亚当犯罪之后还在地上存留了1000多年，直到洪水的时候才被提到天上，由上帝来保存。所以现在呢，这些群众啊，在那里欢喜快乐，高声赞美，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第二个亚当代表人类重新的将伊甸乐园迎回到人间的时候到了，人类重返生命树的时候也就到了。我们在第七节，这个第19章第七节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说法，说心腹他是自己预备好了。这里所使用的这个表现的手法呀，是一种拟人的手法，把这个不会说话的伊甸园，把它说成是自己给自己装扮好了。那么用什么装扮好了呢？哎，就是他是蒙恩穿上了洁白的细麻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边说，上帝呢在创造伊甸园的时候，它是里边有各样的树，是吧？啊，园子中间呢还有两棵特别的树，但是这儿哪的出来了一个细麻衣。那么这个细麻衣是什么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这个细麻衣又是如何成为伊甸园的装扮的呢？我们知道人类犯罪以后他被逐出伊甸园，可是呢还是允许他们到伊甸园的东门口来献祭。那么根据圣所的这个礼节，我们那些认罪的人，他的罪就随着牺牲的血带进了圣所。那么在真实的天上的这个真圣所里边，圣徒的罪就随着基督的宝血而带进圣所。但是在查案审判之后，上帝要洁净圣所，将这些罪全部涂抹了。这也就是耶稣在去天上之前对门徒所说的一句话，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这个天上这个地方已经被你们的罪啊污秽了，我要去呢把它整理好，把它弄干净。怎么弄干净啊？洁净圣所。那么到这个时候，恩门关闭，圣所得到洁净，一切认过的罪都已经被涂抹了。那么被带出圣所，将要承认在谁的身上？撒旦的身上。那么圣所或者说伊甸园这个时候所留下的是什么记录呢？哎，那么义人他们所行义所做的这些义行就记录在纪念册上面，而这些义行就如同伊甸园新的装饰，除了那些植物之外，除了那些动物之外，圣徒的义行也被记录在伊甸园内，就像是园子里边穿上了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第9节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上帝真实的话。那么对于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引善恶之争第24章第11段的一段解释供大家参考，说在1844年的夏季秋季发出了新郎来了的呼声，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所代表的两等人此时便显明出来了。有一等人欢喜仰望主的显现，他们曾经殷勤的预备要迎接他，还有一等人却出于畏惧的心理或出于感情的冲动，只满足于真理的理论而缺乏上帝的恩典。在比喻中，新郎来的时候，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新郎的来临乃是在举行婚礼之前。那么这个婚礼代表什么呢？ 这婚礼是代表基督承受他国度的事。圣城新耶路撒冷乃是这国的首都与代表，也被称为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天使对约翰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先知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在这里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心腹代表圣城，那去迎接新郎的童女则代表教会。启示录的预言称上帝的子民为婚姻宴席上的宾客，他们既是宾客，则自然不能是心腹。但以理先称基督要从天上亘古常在的那里承受权柄、荣耀、国度，并要承受这国度的首都新耶路撒冷，因为他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他承受了国度之后，他便要在荣耀中降临，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救赎他的子民，使他们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共享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从这一段论述中间呢，我们先看到新郎呢，他会在婚礼之前而来，那么这个婚礼呢，是代表承受上帝的国度，新郎是基督，那么是羔羊，而新妇呢，则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天国的京都。那么上帝的子民是参加这个婚宴的宾客，基督呢，要在获得了这个国度之后，然后才降临救赎他的百姓。所以这段话它的意思非常的丰富，值得我们呢反复的去默想。所以天使就对约翰说，说这个话是真实的，凡是被请去参加这个婚宴的是有福的。地上的这个巴比伦大城倾倒了，最后呢被焚烧了，但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天上的圣城，却要邀请那些得赎的人，那些圣徒来进入这个圣城，这是何等的有福啊！他们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因为在这个园子里，在这个大城里边有生命之树，他们在这儿可以获得永生，与造物主同游。第十节，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上帝，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里边呢有一点翻译上的问题，如果我们参照英文的雅各王版本的话，你会发现呢，他这里所说的啊，为耶稣做见证，其实呢不是为耶稣做见证，而是耶稣的见证。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讲第十二章的时候呢也曾经指出来过。所以这句话他是说什么呢，我和你并你那些有耶稣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上帝，因为预言之灵就是耶稣的见证，或者说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我们呢再次提醒大家，约翰这个时候他所代表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代表那生活在先前有如今没有，那也就是说生活在1798年之后的那个教会。所以天使就对他说，我和你并你那些有耶稣见证的弟兄都是做仆人的啊，有预言之灵在你们中间的这些都是仆人，所以我们都要敬拜上帝，因为预言之灵就是耶稣的见证。这个渔民教会它的一个特征就是持守上帝的十条诫命，并且呢有耶稣的见证。这个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的灵，预言之灵就是属灵的恩赐，把预言的恩赐赐给这个教会。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就是摩西他从山上下来，他带了十条诫命下来，但是呢要为 上帝让这个以色列人更好的遵守实践，在那个时代啊，跟他们立约，那么他还有摩西的律法，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和上帝立约，成为他特殊的选民。那么在末后这个时代，一面是巴比伦，而另外一面呢，是与上帝立约的子民。他们有什么特征？他们有上帝的诫命，还有帮助他们持守上帝诫命的预言之灵耶稣的见证，来表明他们是上帝在这个时候的独特的名真教会。在历史上呢，这个预言之灵他的恩赐就表现在华亚伦的身上。上帝拣选他从17岁开始，一直到他1915年去世，长达70年的时间，他作为上帝的先知，作为上帝的信使，传达上帝的旨意，将耶稣的见证真实的传给教会。或许我们的听众中间呢，可能还有些人不太了解，或者是第一次听到，那么你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华亚伦的作品，特别是善恶之争，网上有许多反对他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亲自来读一读，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些著作它究竟是反对者所说的出自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还是它有可能真的是出自于圣灵。我本人呢，就是通过阅读善恶之争而归向耶稣，所以啊，我在这儿呢也是极力的推荐大家研究学习善恶之争。这部书不单是清晰的理清了教会发展的历史，而且呢，把末后的事件非常清晰的直白的向我们说明，好让我们不至于迷失方向。第十一节啊，这个镜头再一转换，约翰看见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上帝的国度它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审判征战都是按照公义，秉着律法的权威和尊严，公正与公义。这个骑在马上的，他又称为诚信真实，又被称之为上帝之道，有众天君天使们跟着他。这段话里边实际上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呢，不太多的展开。我们引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第三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所以我们呢，从这儿看到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呢，他所预言的就是复临的基督，而这一切呢，在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这儿呢得到应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酒杖，表明啊，他是一位审判者，全宇宙唯一的审判者。我们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五节也提到了，说这个男孩子将来要用铁杖辖管列国，那么在这儿呢就得到了应验。那下面说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啊都有名字写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创世纪啊看到这个亚伯拉罕把他的仆人差遣出去，让他为他的儿子来找一位未婚妻，于是呢他就让他的仆人呢把手放在大腿上，这个是一个启示的这么一个动作， 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他也是凭着上帝的启示所立的名。下面的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这是重点来描写基督复临时那个兽像、假先知、拜兽像的人，他们是如何的被扔在硫磺火湖里，甚至为了加强说他们被毁灭的一干二净，还用了什么呢？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那实际上这些人呢，被耶稣的荣光所灭，一切有形质的都化为灰烬啊！飞鸟来吃他们的肉，只不过是为了描写说这些恶者确实是一无存留，完全的被毁灭了。第十七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上帝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这个宴席呢，是和天上的羔羊的婚宴呢是彼此相对应，赴天上的婚宴的有福了，而没有被邀请的则会成为飞鸟的美餐。第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那么到这儿呢，我们就看见第三位天使的警告，说这个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人，这些人呢，一方面要喝上帝大怒的酒，那么就是受七大灾的苦，然后呢，他们要在羔羊和天使的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而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个第十九章就描写了这个假先知、这个兽、拜兽像的人都被扔到这个硫磺的火湖里边，被焚烧尽尽，彻底的除灭。那么直到这一天，到这个时刻，旷日持久的人类善恶之争的历史基本画上句号。启示录读到这个地方啊，我的内心所感受到是一种悲凉的释然。主啊，我们是何等的盼望你速速的降临，但是求主兴起你的教会，忠实的履行使命、履行职责，让多一些人得进天国，赴羔羊的婚宴，少一些人成为上帝的大宴席上供飞鸟吞吃的背叛之肉。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